今天这个主日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到罗马书圣经的经文。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上一次这个主日聚会当中呢，我们思想了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说不要被世界所塑造。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隔绝，每天就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跟世人隔绝，今天就是有些人会说啊，就是好像我们基督徒好像就是。一直活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好像跟世界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道其实现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每天无论你在生活当中，无论你在工作当中，无论你在学校学习当中，你都无法避免的，你接触到世界，接触到世人每天你只要是睁开眼睛，你只要是耳朵你去听，你每天充斥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声音，世界上的新闻，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并不是说好像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可以隔绝，事实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办法隔绝的所以我们在上一次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但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我们却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神的心意更是让我们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这似乎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又可以爱世界上的人，怎么样又不要去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或者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再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起。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也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也是使徒保罗圣灵感动他所说出神的心意。那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呢，同样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前书又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如果我们不去效法世界，或者说不去效法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怎么可以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呢？人家是什么样子，你不去看，你不去思想，你甚至不去学习，你怎么可以做到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呢？所以这里是不是使徒保罗写到哥林多前书忘记了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写下的话呢？是不是前后矛盾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进一步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样不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是在这个世界上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去标新立异 啊，我们不是去强调啊，我们跟你们所有人不同，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啊。以前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是这个样子，他们把这个衣袖上的这个经文的这个穗子，他们做得很长啊，他们处处表现出啊，我跟你们不同啊，我跟别人不同啊，他们处处表现出来。但是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像什么样，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并不是说啊，去标新立异，去彰显啊，我们是不一样，我们是不同，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又并不是效法这个世界。好，我们今天就进一步来思想，那圣经当中，有哪一位我们去看他，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哎，什么叫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呢？当然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人，主耶稣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好，我们一起看到平常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9章10到11节，十节起。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哎，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跟这群人是一样，他们坐在一起吃饭。这是法利赛人，他们就说，我们跟这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不可能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这些罪人和税吏，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呐。然后法利赛人就对耶稣的门徒就说，你们先生怎么可以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跟他们混在一起呢？好像你们没有什么不同一样啊，甚至在一起吃饭。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真的就像这样的一群人是一样的，在法利赛人眼中看就是一样的嘛，你们是一群人嘛。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地方，我们一起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19章的几处经文，一节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了。所以我们刚才看见耶稣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我们现在看见耶稣居然住到罪人家里去了，结果众人感到更加的奇怪和震惊了啊！就是你怎么可以住到罪人家里去？我们知道这个撒该啊，他是税吏，他甚至是税吏长，他还是个财主，但是呢，他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他就是最坏最坏最坏的罪人啊，他就是卖国贼啊，他就是出卖自己的同胞啊，他甚至就是收敛钱财啊，他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他就是最坏的罪人，最被人所厌恶的人。但是耶稣居然去到他家里，耶稣居然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甚至住在一起，众人就感到困惑，也可以说似乎从他们的这个话语当中可以体会到他们心中的气愤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怎么可以跟罪人混在一起，怎么可以像什么人你就做什么人啊。那么我们再看圣经上的经文，我们来看到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一篇一节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因为我们看见耶稣难道不知道这句经文吗？耶稣不是跟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吗？耶稣甚至去到人家家里去住，甚至睡人家家里的床啊。耶稣他难道不知道不可以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吗？耶稣在这里怎么看上去好像都忘记都违背呢？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耶稣其实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人啊，耶稣就是这样的人。耶稣甚至被当时人们称为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甚至人们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啊。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啊，其实主耶稣他自己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他为什么要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啊？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马太福音9:10-13，十节起，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看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其实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跟罪人睡了一起吃饭，他甚至为什么要去到罪人家里，他为什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啊，让别人看不出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是来救人的啊，我是来拯救人灵魂的啊，因为他是来救人，因为他是来拯救人的灵魂，所以他这样做啊。而那些责备质疑耶稣的那些人啊，尤其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爱人灵魂的心，他们没有拯救别人的心啊，他们只有自以为意的心啊，所以他们就不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就是我刚来美国就是读书的时候，其实就在波士顿旁边那个小城 Nampa 啊， Nampa 那里有一个教会大学，那个教会大学里面有神学院。后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去到那个神学院去读书。那么有一次呢，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啊。后来我一去到这个神学院，我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神学院呢，就是无论是老师和同学，就是美国老师啊，美国同学啊，他们对中国大陆是非常非常不了解，非常非常不了解。我一去我就发现了。那么有一天呢，有个老师对我讲一件事情，我更是感到他们真的是对中国大陆是非常非常不了解。他给我讲什么事情呢？啊，他就说，啊，因为他知道我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嘛。后来这个老师就对我说，哎呀，就是巴纳巴斯，你知不知道啊，现在这个手机上啊，有一种新的技术啊，叫蓝牙。啊，叫蓝牙，就是呢，你知不知道？你可以用你这个手机上的蓝牙呀，就可以偷偷的把你这个手机上存的这个圣经呐，这个电子版圣经，就传到别人的手机里。那你知道啊，有这个功能，所以你在中国啊，你就可以偷偷的用你手机上的这个蓝牙，把你手机上的圣经传到别人的手机里，你就可以这么做啊，这是个手机的新科技。后来我听到这句话，我感到很哭笑不得，非常哭笑不得，就是我说在中国，我说你可以直接到网上，你手机直接到网上就可以去下载电子版圣经呢。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你到网上有很多很多基督教的各种网站呐，中文英文呐，繁体中文，简直各都有啊，什么圣经书籍啊，什么很多很多牧者的讲章啊，你都可以去看，都可以去听啊。说完全用不着用什么蓝牙往别人手机里去传，完全用不着啊！我就跟他讲，后来这个老师就，他就感到非常的震惊，他在他心目中，这个中国大陆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后来我就说，就是在中国大陆，就是即便你不想通过这个什么手机啊电脑去看呐、啊，你要看纸质的圣经，你也可以去买呀、啊，你到教堂里去买呀、啊。就是各个城市它都会有教堂啊，就是至少会有啊所谓的政府的那个教堂嘛，三自教会嘛，基督教会嘛，啊各个城市都会有啊，至少在我当年所在的城市就有啊，事实上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啊，就是政府办的教会啊，所谓你去教堂你都可以买到圣经呐、啊，所以后来这个美国老师听了他感到很震惊，他说如果你们既然中国人这么容易就可以读到圣经啊，无论是电子版啊，无论是纸质的，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偷偷的往中国去背圣经呢？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啊，为什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要到中国去传福音？那这个你们直接到网上去看就好了，你们直接到教堂里去买一本圣经回来看就好了。后来我就回答说呢，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就包括我在中国这个家庭教会服事的经历， 我觉得啊，许许多多的人啊，就说中国人不相信耶稣哈，不信福音，甚至不仅仅是中国人了，就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就今天，我是说今天啊，他不信耶稣，不相信福音，不是因为他读不到圣经，不是因为他接触不到这个圣经的话语或者福音真理，不是的，而是呢，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跟几千年前是一样，还是有人活生生的人来到他的生命当中，来到他的面前，跟他在一起，跟他相处，跟他过一样的日子，过一样的生活，真正的去理解他，真正的认识他，然后这样的人看着他的眼睛，亲口就跟他传耶稣的福音，所以这才是真正啊，一直到今天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啊，这才是真正传福音真正有果效的办法啊。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跟几千年前没有本质的不同啊，几千年前确实人们可能听到神的话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并不是啊，你仅仅把一个字句告诉他他就信，并不是这样的，你需要有人，有真正生命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或者被主耶稣真正拯救出来的人，就是使徒保罗，他那么一个坏人，他那么一个罪人，耶稣拯救了他，耶稣圣灵重生了他，然后使徒保罗出现在众人面前，进入到众人的生活当中，他去开口把圣经上的话，把耶稣的教训给人家分享出来，那个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人心啊。所以圣经的真理，福音真理，是我们常常用一个词来说，它是又真实的，同样还是什么，它是活，它有生命力的啊，不是你把几句话，把一张纸丢给人家，人家就可以被这个真理所改变，不是的，你又真正有生命的人，活生生的人啊，被耶稣所拯救，被圣灵所重生的人，生命翻转的人，这样的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你去到人的面前，你去跟他传福音啊，这才是真正的能够啊，让人能够听到福音，并且接受相信福音。那么从我自身的经历啊，包括从我在中国家庭教会服事的经历，我真实就是这样的感受。所以并不是说像很多像很多人理解那样啊，那是因为他们读不到圣经，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圣经的话语，所以他们不信，不是的，他们依然需要跟几千年前一样，依然需要就是有人，有耶稣的门徒啊，去到他们当中给他们传，就像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以人的样式活在人当中，然后向人去传讲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怎么样一方面呢，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当然我们接下来会思想不效法这个世界，这看上去是矛盾，其实不矛盾，耶稣就是这样的，耶稣就是这样，他来到人群当中，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耶稣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再来读一处屏幕上的经文啊，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看到屏幕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起，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啊，像使徒保罗说的那个样子，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谁是这样的呢？耶稣就是这样，耶稣他是全然圣洁的上帝，他是神的儿子，结果他居然啊，就是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活在人群的当中，也就是以人的样子活在人群的当中，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为了拯救这个世人，拯救世界上的人，他自己就做人，他自己就来到世界上，他自己就来到人群当中。 其实我真的听到，就是，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是我去跟他传福音、分享福音，我就给他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啊，然后讲这些，然后他就说耶稣真的是上帝吗？我说是上帝啊，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啊。他说耶稣真的全无所不能，我说无所不能啊啊。后来他说那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就在天上，就是下一道指令，所有人都悔改，那不所有人就悔改，无所不能吗？那耶稣为什么要做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甚至还要取奴仆的样式啊？就是那么卑微的一个身份啊？为什么要在世界上受到那么多的羞辱，甚至最后死，且悲惨的死在这？为什么要？他不是全能的上帝，他一句话就可以啊？所有人都跪拜他、信他，一句话就，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真正彰显出来是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爱啊！上帝爱人，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人。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就是上帝不是法老王，是不是啊？罚埃及的法老王让以色列人做他的奴隶，让以色列人去跪拜他，让以色列人把他当作神啊，让以色列人为他去做奴隶去烧砖。那法老王靠什么方式啊？靠武力、靠强权呐、啊，靠鞭子啊，靠这些啊。上帝不是法老王，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慈爱的上帝。那么圣经形容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是长阔高深，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么上帝对我们的爱，一方面彰显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的上帝，神的儿子居然担负世人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是我们无法理解。还有一个，这个爱就是神道成肉身，神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极大的爱，这是极大的降卑。我们知道上帝是造物主啊，他却取了一个被造物的样子，我们无法想象这是多么大的爱，神才愿意这样去做。上帝是全然圣洁，结果他却来到一个污秽的世界啊！我那天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小视频，哎呀，我觉得这个小视频还有点聪明啊，也小意思啊，觉得那个小视频是讲，就一个年轻人呐，他跑到一个这个大山里面，问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什么是快乐人生的秘诀啊？非常有这个问这个智慧，什么是快乐人生的秘诀？后来这个智慧的老人呢，就对这个年轻人就说啊，快乐人生的秘诀很简单，你只要做到一条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年轻人当然就很开心了。那个年轻人，我总是不快乐，总是不开心，啊，你这么容易就一条，你告诉我呀，我去做呀。后来，这个有智慧的老人就对这个年轻人就说啊，你永远不要跟那些傻傻的人去争论，你就可以很快乐了。啊，你永远不要去跟那些傻傻人去争论。后来这个年轻人一听就说，你这个说的不对吧？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后来这个有智慧的老人就说，哎呦，哎，那你可能对，你对。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啊。哎呀，我常常觉得不快乐，有意思啊。后来我就在想，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见到的哪一个人不是傻傻的？耶稣见到所有的人，在耶稣的眼中看都是傻傻的，是不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看到有谁不是脏脏的，不是笨笨的，不是坏坏的，谁都是这样。那耶稣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呢？因为他爱这些人呐、啊，他爱这些傻傻的、笨笨的，甚至坏坏的，爱呀、啊，他爱这些人的灵魂呐、啊。所以耶稣甚至就自己就做这样的样子，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甚至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人，甚至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不会有距离感，是不是？ 因为耶稣爱我们，而他这个爱就从他的降生，从他的降卑，甚至最后从他的死上面体现出来。他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啊！虽然这个世界上的人在上帝眼中看都是傻傻的、笨笨的、脏脏的、坏坏的，他说我也可以成为这样子，我也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也去救这些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人家不是也说耶稣是疯狂，是不是？人家也说耶稣是贪食好酒，人家也说你是罪人的朋友，人家也说你也违背律法，对不对？人家也把很多很多的坏话放在耶稣身上，但是耶稣他是爱啊，所以这跟世界上的智慧啊，世界上那种所谓的小聪明完全不一样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小聪明、所谓的智慧，其实后面很简单，他不爱，他不爱，他眼中只有对别人的藐视、对别人的嘲弄啊，或者他心里只有自高啊。其实在上帝眼中看，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啊，都是缺乏智慧的人，在上帝眼中看都是这样。但是上帝居然愿意成为人的样子啊，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因为他要救这些人啊。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到的这个哥尼多前书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哈。哥尼多前书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起，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这个中国大陆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弟兄他的一个座右铭。那么戴德森弟兄呢，是一个英国人啊，他是在上个世纪1850年代来到中国大陆啊，结果他在中国呢就是度过了51年，最后死在中国，葬在中国啊。然后他是宣教士，他创办这个内地会啊。那么戴德森弟兄他曾经在临死前呢，他留下两句话非常的出名，就是说，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就是有1000块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是戴德森弟兄临死之前留下这样的两句话。那么戴德森弟兄呢，他们一家，他家族5代人要么就是留在中国大陆要么就是1940年之后就去到台湾，一家5代人到现在到了第6代他的孩子五代都是在做传福音、做传道人就是像华人来传福音。那么为什么提到戴德森弟兄呢？因为他是第一个，就是西方宣教士去到中国大陆，他是第一个留辫子的。因为当时是清朝嘛，当时是满清嘛，满清大家中国人都留辫子嘛。结果戴德森他是个英国人呐，他去到中国，后来他就发现了，就是当时西方宣教士去到中国他们都穿洋装、穿洋服然后态度非常的傲慢高高在上的。然后当时他们在满清确实有一个特权在那里，所以呢，结果他们这种态度呢，就让当时的中国人呢产生非常大的这种距离感和排斥感。然后这些西方宣教士确实也是这样，觉得我们都是来，好像来施舍、来怜悯，好像一个个好像在扮演拯救者，你们很渺小或者很卑微的被拯救，等着我拯救，带这样的一个态度。说到这里，我们要补充，一定要说一下，我们传福音的人是不是拯救者？不是拯救者。你不要把自己摆在拯救者的地方，是我要去救你，你没有那么高大，你没有那么了不起，你是被拯救的，你不是别人的拯救者，神是别人的拯救者。所以你传福音千千万万就是我们还是想起这个廖亚华姊妹讲的那句话，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到哪里有饭吃我就是一个罪人，耶稣拯救了我，我巴不得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得到这样的一个福音 谁能拯救我们？耶稣能拯救我们，耶稣能拯救你，就像耶稣拯救我一样啊！不要扮演别人的拯救者。当时呢，一些西方宣教是确实有着这样的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仅是当然他们当时确实是各个方面科技啊、文明啊、生活方式啊，确实去到满清中国大陆那么一个地方，确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让他们有一种超然的位置。但是真正作为基督徒要了解什么是传福音，只有耶稣救人，我们把这个耶稣救人的信息传出去我们不是别人的拯救者，我们更是不是高高在上的去辅救别人，不是的但是呢，当时的西方宣教士呢，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从他们的这种穿着啊、仪表啊、生活方式言行时时刻刻流露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让中国人呢对他们是非常大的排斥和隔阂。结果当戴德森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前额刮光，就留辫子然后穿这个中国人的长袍，当时的长袍，然后就学当时的这个那当江浙地区这个长江下游流域那个语言。他这个举动当时被西方宣教士当然是非常的嘲笑了非常的嘲笑，就是你怎么这个样子然后他那个猪辫子那个英文那个词就是那么来的就笑他。但是呢，这个戴德森他就说我像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什么样的人，就是我要去救人。所以戴德森他从来没有一种好像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没有然后呢，他创立中国内地会的这个原则就是所有加入的宣教士，就当时所有加入他这个中国内地会的这个西方宣教士无论你是什么英国人、美国人、挪威人这些来的，必须穿中国的服装，说中国的方言以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仪表，然后住在普通中国人的民房所以他们并不是把什么一种西方的文化呀、西方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就更不是什么一种政治制度这些东西带进来，不是的，这不是他们的使命。这个内地会讲得很清楚，他们使命是什么，就是传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这就是内地会的使命。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不传什么别的东西不是说你们中国这种生活方式就不好，或者某一种生活方式就好，不是说你们这种什么你们的这种各种落后、各种愚昧这些，这有很多很多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传耶稣拯救世人福音。所以内地会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他们传福音的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深远，所以为什么叫内地会呢？一直深入到中国非常内地的地方，甘肃非常内地的地方不像当时的很多其他的西方宣教士，就是聚集在一些繁华的大城市，甚至聚集在一些租界，并不是这样，他们是走很远。他们为什么可以走那么远呢？因为他们看上去就跟中国人一样的你就是人家看到戴德森，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江浙地区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老人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戴德森弟兄他最后不是葬在中国吗？然后他那两句话好像就是刻在他的墓碑上，结果他的墓碑在中国大陆居然被神奇的保留下来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曾经爆发过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那把很多很多的东西全部摧毁了，一些墓碑一些古建筑现在全部都摧毁了。我们想一个西方人、一个英国人的墓碑，他的墓碑挺大的，很大的，居然给保留下来，这是多么神奇一件事情呢！结果后来戴德森他的第五代吧，好像曾曾孙吧，好像一直在台湾在做传道人嘛。后来他就是后来就是改革开放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什么，他去到中国大陆，他就想找。想找他这个戴德森这个墓碑，后来居然在当地的一个小博物馆居然找到了，他都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是神奇妙的保守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些真正传福音的人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来到人群当中。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思想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呢，并不是说就去效法这个世界，并不是的啊。戴德森去到中国大陆，他学当时中国大陆中国人的那个样子，去留辫子，去穿衣服，去讲话，吃饭用筷子，他都学得很像，他确实学得很像，别人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英国人啊。但是他别的东西他学不学啊？啊，当时中国的那些什么老人老绅士，他们娶小老婆啊，戴德森不学啊，对不对啊？他们抽大烟啊，戴德森学不学啊？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陋习，拜偶像啊，戴德森去不学？不去学啊，对不对啊？所以诗篇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么主耶稣呢，跟罪人税吏一起吃饭，主耶稣进到罪人的家中啊，主耶稣在什么人面前就做什么人啊。但是主耶稣啊，并不是来跟从恶人的计谋啊，占罪人的道路。好，我们还是来看耶稣进入到这个税吏撒该家中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还是一起来读啊，路加福音的19:5-10，五节起，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去到罪人家里，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哎，或者耶稣说他要去到罪人家里，发生什么事？撒该就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所以主耶稣进到了罪人家里，他并不是认可罪人的罪啊，他不是认可，他不是说：“哎，撒该，你做的对呀，你出卖同胞啊，你这个敛财呀，你去讹诈人，你做这些事情是对的啊。”表示认可，耶稣并不认可，完全不认可啊。所以撒该他的生命才会改变，而且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而且他的认罪悔改是有真实的行动来证明的啊。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是啊常常要说，我们要让人呐、要认罪悔改，要告诉人你是罪人啊。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来拯救，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啊。有很多有一些朋友，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他说：“哎呀，就是你看耶稣也没有见人就说人是罪人呐。”他就举这个例子，他说：“你看耶稣去到撒该家里，也没有指出撒该的罪啊。”哎，耶稣有没有指出撒该的罪呢？其实撒该他已经在心里他就认罪了，是不是？在心里他就已经认罪了。那么对于那些刚硬不认罪的人，耶稣用非常非常重的话去警告他们，是不是啊？那些刚硬的自高骄傲的人，耶稣用非常严厉的话去警告他们，不仅是指出他们的罪，甚至是警告他们。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认罪悔改、已经谦卑的人，耶稣他就说他要去到他们的家里啊。那么我们看到耶稣进到罪人的家中，他并不是认可罪人的罪，他也不是说啊，甚至鼓励罪人犯罪，好像他来了表示一种认可，他根本不是认可啊。他跟当然也更不是跟罪人去同流合污，他不是被罪人去改变啊，去迎合罪人，他并不是，而是他带来罪人的改变，罪人的悔改。所以耶稣进入这个世界，耶稣来到人当中，耶稣他自己做人，但是他却不被这个世界所塑造啊。我们说效法世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被世界所塑造，但是耶稣却不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耶稣爱人，耶稣爱罪人，但是耶稣却不被罪人所改变、所牵引。而耶稣是怎样呢？耶稣去拯救人，拯救罪人，让人真正的可以认罪 悔改，可以重生。所以耶稣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他并不是在效法这个世界，或者说认可认同啊，或者被这个世界所塑造，他并不是这样的啊。他来是拯救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像光来到黑暗里啊，去照亮黑暗，而不是被黑暗推灭。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信靠他的人，就是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什么？是这个世界上的光，是这个世界上的盐。那光呢，就一定要放在灯台上面，你不只是藏在斗底下，是不是？你既然是光，你就不能躲起来藏起来，你就应该来照亮，就在众人面前你就应该来照亮。盐怎么样才有用呢？你必须要撒下去，撒在这个食物里面，才能够防止这个食物变质和腐败。你如果把这个盐单独放在一个地方啊，让它跟食物不接触，让它跟别的地方不接触，那这个盐的作用完全体会不出来，完全体会。它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到人群当中，一定要去到这个世界当中，一定要来到罪人当中，它才能够啊影响和改变别人。它不是躲在一边，不像光你藏在斗底下啊，盐放在罐子里面，永远放在罐子里面啊，那你就不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了。那么呢，耶稣也说盐不可以失味，那既然把你撒出去了，你就要活出盐的味道来。那如果把你撒出去，你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味道，那你这个盐就没有用了啊。好啊，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哈。使徒保罗呢，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神差派他去到外邦人当中，完全去到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这个文明，不一样的民族当中。那么在使徒行传17章，使徒保罗去到了雅典。当时雅典是整个地中海地区啊，罗马帝国范畴啊，一个哲学文化啊，思想也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后来呢，使徒保罗去到那个地方一看，这满街的偶像，是不是满街的神庙？使徒保罗说，哇，这是一个污秽败坏的地方，这是一个拜偶像拜假神的地方，我赶紧走。使徒保罗没有这样说啊，没有这样说。然后相反，他就对雅典人就说，就是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啊，就是你们这里有很多的偶像啊，很多的庙，很多的这个神殿啊，什么什么东西，我看你们，他并没有说啊，你们都是拜偶像的人，我赶紧走，你们太污秽太败坏，赶紧，并没有这样。而他却跟这些人讲话，跟雅典人讲话，诶，我看你们就是凡是敬畏鬼神呐、啊。然后他甚至用雅典的诗人所写的诗句引用，雅典诗人所引用的所写的诗句，引用这些诗句对雅典人说话啊，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就说你们的诗人就说这样的话，就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我们也是他所生的。然后使徒保罗就接下来就说啊，就是你们那些假神偶像啊，并不是独一的真神，那独一的真神是谁？是谁？然后最后又说啊，现在你们都要悔改，要悔改。所以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去到雅典人当中，他用雅典的文化，用雅典的语言，甚至用雅典诗人写下来的话作为他传福音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作为他传福音的一个前奏也好，一个铺垫也好。但是他最后说呢，并不是说哎，雅典人你们这样做的对，你们就在你们自己的文化当中，或者就在你们自己的宗教当中，他并没有这样。他说你们还是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这些都错了。你们虽然有一个追求渴慕真理的心，追求上帝的心，但是你们全部弄错了啊！所以你们要回归到独一的真神这里来。所以他进入到人群当中，他用这个世界上的文化，世界上的诗句，但是他却传让人悔改的福音啊！他不是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塑造去影响啊，他只是把世界的文化，世界的这个诗句作为一个工具啊。其实我自己亲身经历，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西方宣教士啊。当时有一个美国宣教士，就是来到我当时在中国大陆嘛，就来到我的家庭教会，来到我家庭教会。哇，那个美国宣教士，我一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个美国人讲中文讲得那么好。 他那个中文讲得非常非常好，那个标准的中文那比我讲的标准多了，然后他还会引用很多的中文的那种古诗词，他是个美国宣教士，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震惊。哎，他就像使徒保罗一样的，是不是？使徒保罗去到雅典人当中，他用雅典的诗人写的诗句去给雅典人去传福音，或者作为福音的一个途径和管道。所以呢，他进入到人群当中，他来到世人当中，他就像世人的样子，他用世人的语言，用世人的文化，但是他却不被世人所牵引，不被世人所塑造和影响，相反他去改变，他去影响，用福音的真道去拯救世人，让世人可以认罪悔改。所以呢，这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的同时，又是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英国牧师朱马田呢，其实对，有一次对基督徒啊发出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他说今天这个世界啊，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的倾向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污秽败坏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效法。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列出一个单子啊，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不可以这样做啊，不可以像世人这样做那样做。然后呢，我们基督徒每天就按照这个单子上列的去生活啊，这个不可，那个不可，那个不可。然后朱马田就说，那我们就变成当代的律法主义者了啊，我们就变成当代的法利赛人了。结果当我们越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越自以为义，越是骄傲，就是你看我们不效法世界啊，我们不像世人那么败坏那么污秽啊，你看我们洁身自好啊，我们有这样的一条两条三条，我们照着去遵行。这其实啊，这就成为一个非常更加可怕的危险了啊，这比被世界塑造更加的可怕啊。如果你被世界塑造，你成为罪人，你或许被圣灵光照，你可以认罪悔改啊，但是你如果活在这个律法主义下面，然后你自己在那里自义的不得了，那你就很难悔改，因为你觉得我是义人嘛，我做对了嘛，我没有什么错的地方，那你悔改就更难了。所以这是更大的危险。所以不效法世界呢，真正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并不是又回到律法当中，回到律法主义当中，我们是恩典之子，我们是被自由的，被释放的人，那么当然了，一个更大的，或者说另外一个危险也是同样危险的，就是我们进入到世界去被世界所影响，被世界所同化了，就像盐没有了味道了，那就丢到外面被人践踏了，毫无价值啊。那么我们来从圣经中，几个人物来看，一下是怎样的不效法世界，同样的呢又像在什么人面前像什么人做什么人。那么我们知道在约瑟，他很年轻，他就被卖到了这个外邦人当中，就去到了埃及了。哎，结果呢他在埃及人当中，哎，他却是，非常的做一个非常好的仆人啊，他服侍他的埃及的主人，他是奴隶嘛，他服侍他埃及的主人，结果他被冤枉下到监牢里面，他就去服侍监牢里的囚犯，哎，结果他受到这个监牢里这个监狱典狱长非常大的器重，然后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啊忠心并且有智慧的人，哎，结果他后来又得到法老王非常大的赏识，结果他比较年轻，哎，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他在什么人面前，哎，他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结果神也借着约瑟就祝福埃及甚至全天下的人在大饥荒的时候能够有食物吃。好，我们看摩西，圣经说摩西在埃及曾经是王子，他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他怎样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诶，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学问呢，有一些人会有一种非常轻视的态度，是不是？啊，这都是世界上的一些谎言呐，或者是一些学问呐，但是摩西在埃及的时候，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结果呢，当然这些东西对于摩西后来的服事当然是有帮助的。所以上帝呢，并不是反对他的儿女去学这个世界上的学问，并不是反对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学问也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当中的啊，也是上帝给世人的恩典，就像摩西他学习埃及人的学问，但是摩西的心呢却不属于埃及，他的心属于什么呢？属于神啊。所以他可以学埃及的学问，但他的心却不属于埃及。那么约瑟可以成为埃及的宰相，但是约瑟最后说对他的子孙就说，等他死了以后，等他的子孙以后回到应许之地，要怎么样？要把约瑟的这个骸骨要带回应许之地。他知道埃及不是我的归宿啊，我可以做埃及的宰相，我可以在埃及做一个良好公民，但是约瑟知道埃及不是我最终的归宿，上帝赐给我们应许之地，那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啊。那么就是有人讲一句话很好，就是我们可以住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呢我们却不让世界住在我们的心里。有的人的心里装的全是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精神的骄傲，或者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世界上的名利、世界上的荣华，心里装的全是世界，这就叫把世界住到自己的心里来了，结果你就被这个地上的世界就捆绑了啊。就像那个罗德一家人要离开索德玛啊，那个罪恶之城，结果罗德的妻子呢，他走的时候他怎么样啊？他回头看一眼，结果他就走不掉了。他为什么要回头看一眼呢？因为那座城市在他的心里，那个世界在他的心里，他放不下，他丢不开，充满他的心，结果他回头一看他就离不开了。所以今天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摩西是埃及的王子，但是当神的呼召领导他，他就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好，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很年轻，他们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掳到外邦但是他们非常有智慧啊，他们受到这个巴比伦王很大的赏识，然后呢他们也用他们的智慧来服侍巴比伦王所以很年轻，他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成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结果呢，但是他们却不拜这个巴比伦的假神和偶像，他们却不拜甚至但以理要被丢到狮子坑里，甚至但以理的朋友要丢到烈火的窑中，但是他们还是不去敬拜这个假神这个偶像。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巴比伦非常好的臣民公民，他们可以成为巴比伦王非常非常器重的这个政府官员，他们可以好好的去服侍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或所在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或者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君王，都可以好好的服侍，但是呢他们却不去跪拜这个国家的偶像所以这就是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经文，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7:16-18，16节起，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是约翰福音的17章呢，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这是主耶稣就是临上十字架的那天晚上为他的门徒祷告啊。那么耶稣的门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啊。我们今天信靠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什么？他却差他们来到世界上，所以这两句话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只看到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属世界， 那我们就成为什么呢？就把自己与世界隔绝，用律法、用规条、用自以为义啊，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啊，分别。但是如果只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属世界。但是耶稣说什么？所以第二句话绝对不能丢掉。第二句话什么？差他们到世上。所以耶稣差了一群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来到世界当中啊。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信仰，绝对不是脱世逃离世界的信仰，不是，是积极的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啊的信仰，去改变世界，去影响世界，去拯救世人的信仰啊。不是什么躲到什么荒漠里去做荒漠沙漠修士啊，深山老林里面去做修士啊，不是。你可以去，当然你可以去退休，我们教会有退休会，是不是？我们到山上去有退休会，我们就，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继续回到世界上啊，来传扬福音，来拯救人的灵魂。你不能总是躲在一个地方，不是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使命，他差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不属世界。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心不被世界所充满。我们的心被谁充满呢？被耶稣，被神的道所充满。就耶稣在这里说真理，被真理充满啊，这是我们的心。但是呢，我们却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爱世人，来拯救人的灵魂。那么我们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只是我们拯救人灵魂的一个表达啊。因为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爱，我们把这样的福音的好消息带给耶稣所爱的人，或者说耶稣为之舍命的人啊，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刚才谈到的一种倾向呢，非常危险，就是只是记得我们不属世界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把自己与世界隔绝啊，在那里孤芳自赏也好，或者是自义也好，这样的一小群人啊，这当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但另外一种危险倾向呢，就是说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呢，没有真正的把福音真理带给这个世界，但是却被世界所同化了啊。所以耶稣在什么人面前他就像什么人，他去到罪人家里，但是他却不迎合罪人，他不讨好罪人，他是让罪人可以认罪悔改。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啊，我们说我们要向罪人传福音，向人传福音，结果我们却不知不觉当中福音没有传，结果你却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了啊。然后你就说啊，好像啊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啊，什么样都行啊，那就是你又属于这个世界，你忘记你自己真实的身份了。好，我们被主耶稣基督所呼召啊，我们不是离开世界，我们是进入世界。当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呢，我们今天确实看到这个世界确实是越来越远离神，或者说越来越黑暗。那么今天很多人就问啊，为什么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啊？神你在哪里？其实我们今天不要问这样的，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了。你看到这个世界很多很多背离神的事情，很多黑暗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说啊，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不要再这样问。我问什么？问神，你为什么让我们在这里？这其实就是耶稣提醒我们的。耶稣为什么把我们拆到这个黑暗的世界？耶稣为什么把我们拆到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啊，而不是去问这个世界为什么败坏？啊，好，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篇小文章。那这个小文章呢，是在公元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啊，被人写下来，来描述当时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那么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写的？现在已经是查考不到了啊。但是人们从一些古迹当中就找到这样的一篇文章，描述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文章的题目是《世界上的基督徒》啊，或者 说是那些基督徒，就这个文章的题目啊。基督徒和别人不同，不是因为国家、语言或风俗习惯与人不同，他们不住在自己的城市里，说的话也不是陌生的方言，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的教义人人都能懂，不是由喜欢搬弄学问的人发明和构思出来的，他们也不像别人那样只宣讲凡人的教训啊。他们到处为家，随遇而安，但他们的生活无论是吃饭穿衣都入乡随俗，但是让我们看出他们不寻常的奇妙本质，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却像外人，他们是本国公民却像外国人一样忍受一切，他们愿意和别人分享所有他们身在外国却视之如同自己的祖国身在自己的乡土却视之如同身在异国他乡，他们娶妻生子和任何人没有两样，但是他们不丢掉不想要的婴孩，他们可以与人同桌吃饭，但是不和别人同床，他们现在是在肉身之内，但是却不体贴肉体，他们在地上度日，但他们是天上的子民，他们遵守世上的法律，但生活上高过法律的标准，他们爱每一个人，但是人人都迫害他们，他们受人轻视，遭人咒骂，被杀却获得永生，他们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他们什么都缺乏，但是什么都拥有，他们受到侮辱，但在侮辱中取得荣耀，他们名字受羞辱，但是相反越是真名他们的清白，他们受到别人暴虐的对待，但是他们仍对别人说出祝福的话，他们做的是好事情，但是却当作恶人处罚他，但是他们受到处罚的时候呢，却欢欣鼓舞，好像得到新的生命，犹太人把他们当外人来攻击，希腊人迫害他们，但是憎恨他们的人呢，又说不出憎恨他们的理由。简单的说，基督徒之于世界，就像灵魂之于身体，灵魂灌注整个身体，但是灵魂和身体却不同。基督徒灌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但是基督徒和世界不同。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世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主啊，道成肉身，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神赐给我们这得救的信心，让这一切信靠耶稣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让我们这所有被拯救的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当中，能够进入到世人当中，能够把耶稣拯救世人的福音与我们的身边的人，与这世人来分享。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使命。主啊，就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热心和爱心，更是加添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怎样像什么人我们就做什么人，但是怎样却不是去效法这个世界，不是被世界所塑造和同化，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明光照耀，把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能够带到世人的心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